欢迎那个温迪的父母跟他的弟弟来到我们当中。我们上个礼拜四晚上温迪安息主怀，我们非常的震惊，也非常的难过。我们也一直在祷告中纪念你们，感谢主，你们昨天平安的来到我们在他的安息礼拜这个找殡仪馆的事情上，昨天也有突破，就是很顺利的能够安排好。那我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很突然，大家也很震惊。我们就求神亲自来安慰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温迪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，他是安息，真的是安息在主怀里。那天晚上我跟一些同工去看，他的脸部的表情非常的安详，是天使来接他去。我想这是一个信主人的一个盼望，就是说我们会忧伤，但是不是忧伤的没有指望。 Amen。 那我就想说，也求神亲自安慰温迪的家人们。温迪是我们的家人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一同的伤痛，但是我们在伤痛里面有指望。我就是特别要讲着，因为我们的信仰在这个时候，就是我们受益的时候，我们真正的知道，因为温迪去的地方是好的无比。那我们现在来读一段圣经好吧。今天跟大家今天的这个信息有些改变，本来是讲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，我改的题目是归向真神，诗篇九十篇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九十篇。我们请那个陈宇打出来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诗篇九十篇。九十，哦，因为改了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只有那个没有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等一下，你们有圣经就拿出来，我们不一定要靠那，有谁需要圣经，请那个招待拿下，我们就翻到，我们不能老是靠这个东西，有一天这个没有，你就没办法读，你有 iPhone 啊，什么 iPad 都可以拿出来，都可以，没关系，诗篇九十篇，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好，预备，来，主啊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神，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根。你的愤怒气而消灭，摆在你面前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 我们再次祷告，主耶稣，求你亲自来安慰启示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因为你是启示的神。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我就想问大家，你们知道这首诗歌是谁写的吗？刚才念的这首是摩西写的哈。摩西写的这首诗歌又有一个名字叫做人生之歌，他讲到整个人生。我本来今天预定的信息是讲到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合一的灵，就像这首诗歌写的一样，人生很多时候是想不到的，不是你所能计划就能达到的。那我们在过去几个月来啊，教会里面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们的家人或者自己有不同的病痛，有不同健康上的困难，有没有啊？有啊。那有很多的代祷，也很多的这个困难啊。有时候牧师一个礼拜要接到很多不同的电话啊，都不是，好像看起来不是很好的消息。所以我今天早上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，想到摩西所写的这首人生之诗，我们来思想一下人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很多时候有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神有话要对我们说， Amen， 我们就在神面前思想。那我就首先要来看一看，就是说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摩西一生活了多少岁？他活了120年呢，是很长寿的。所以摩西来写人生之诗是很有资格的，因为他活得很久，他看了很多。摩西啊，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，因为如果没有摩西的话，以色列人继续在埃及做奴隶。摩西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他一生呢也是非常的曲折，也非常的坎坷啊。他从小就差点要被杀掉啊，因为法老王下令要杀掉所有希伯来人的这个男婴，他差点，然后被法老的女儿领养去做儿子。哇，他很传奇，他其实是敌人所要杀掉的，结果后变成敌人的王子。所以摩西的第一个40年是在王宫里长大的，那可能是他最幸福快乐的、最舒服的40年。那第二个40年，请问他在哪里啊？他在旷野里面牧羊啊，这个很不容易。旷野就是天气很极端的地方，白天非常热，晚上非常冷，然后他在牧羊。那最后40年呢？他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然后陪伴以色列人。那以色列人是永远不满足的民族，非常困难，又不相信，又不能进迦南，所以摩西就陪着他们。那40年之久，他自己都没有进到应许之地，他只有在山顶上看到，却不能进去。所以我想他的一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一生，所以他就写了这首人生之诗。我想神要借着这首诗歌，我今天祷告，我就求神让你的心能够敞开，你不要想太多的事情，你专心的听，让神来对你说话，关于人生的看法。第一个，我们在这段诗篇里面看到摩西就讲到人生的真相，你请他打出来好不好？人生的真相，第一个他就讲到说，人生是很短暂的哈。他说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，他自己活了120岁，所以他是超强壮的。你们，他自己看了人一生只有70年，强壮可以到80年，那他自己活了120岁。圣经上说摩西去世的时候他还爬到山顶上，他自己爬上去。圣经上说他的眼睛没有昏花，他耳朵还是很灵敏，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。圣经上也说他是神人， 就是说神的灵在他身上很强的一个神的仆人。但是他描写说什么人生很短暂，好像什么如睡一觉，又好像刚刚躺下马上就天亮起床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其实弟兄姊妹，我跟你讲啊，如果你刚刚躺下就觉得马上要起来的，这是神的恩典的，表示你睡得很好，是不是？有很多人是躺下去以后好久都睡不着，有没有这样的？过一会儿，哎呦，怎么才过一个小时，哦，两点三点四点。但是他这边讲的就是说人生很苦短，就像一个人他睡觉睡得很好的人，他刚刚躺下，哎，就起来了，天就亮了。其实你刚刚躺下觉得天就亮，你要感谢主，除非你是早上五点钟睡觉，那当然就天就亮了。他又说好像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，所以人生是很短暂的。然后他又说人生是很快的，他是说什么？他这边讲说如水冲去，还有呢如飞而去。哇，你变成超人了，你变成蝙蝠侠，你会飞过去，就表示人过的人生很快哈，好像刚刚觉得才大学毕业一样，结果呢已经是儿女成群了啊，好像都是这样啊。这个校友会在一起团聚说，哎，好像刚刚才毕业，怎么搞的？现在都已经那么多儿女，然后好像觉得刚刚才过了中年，结果已经做什么？做祖父祖母啊，真的不敢相信。好像觉得2013年才刚刚开始，现在已经几月了？八月了。然后马上在四个多月，今年就过去。你们有没有想到，今年只剩下四个月了？时间过得快不快？其实你仔细想，时间是过得很快，这一秒一秒就这样过去，对不对？时间就不停的。第三个，我这个人生的这个真相方面，我不会讲太长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了。第三个，人生多有痛苦，有没有痛苦啊？啊，有的人很怕打针呢。为什么？我开一下这个啊，这个好像没有开是吧？有开吗？空气好像很热。人生多有痛苦，我想摩西在世120年，他历经人生的悲欢离合，他感叹说：“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”为何神对人有怒气和愤怒呢？因为人常常活在罪孽之中，有隐恶而不自知。很多时候我们所遇的痛苦是我们自己所种的，而不了解。人常常有伤心眼泪，人与人之间常常有纷争不和，少有和谐和睦，所以很不容易。然后这边又讲到说人生很空啊，弟兄姊妹们朋友们，如果你所看重的东西都是日光之下的这一些你摸得着闻得见的这些，你会发现人生是很空的，人生是很空虚的。他在第十节这边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盈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变什么？如飞而去。哇，这12字讲完了好像很悲哀哈，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我是想请大家思想这12个字，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们，这不是悲观啊，这是达观啊，这是看透了。你们，这不是摩西讲的，这是神感动他所写的。人生是有很多的劳苦愁烦，人生是很快就成空，然后呢我们就如飞而去。然后他又讲到说人生是不可逆转的，就是过去的就过去了，你不能让它再回来。2011年、2012年、2013年都要过去，一直往前走。在这他的这个感叹里面似乎相当的黑暗负面，然而他又提出了一个，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，就是人生的归宿。人生的归宿是什么？是永恒的神，是永恒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 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当我们经历我们至亲的家人突然去世或者有病重病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人生在世的意义是什么。 Amen。 这世界有没有永恒？所以我第二点讲到人生的归宿是永恒的神。第一个是讲到神是永恒的，他在这边讲说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换句话说，这宇宙神还没创造以前，神就存在，他一直存在。那我就想问大家，什么是永恒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个？中国人这个碰到皇帝给他称呼叫什么？那请问万岁是不是永恒呢？也是活到一万岁而已。那万岁不够，还要万万岁，再多乘一点，那还是有一个截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我们要回归人生的归宿，是要回到人的创造者，这位创造者是永恒的。永恒的意思就是说不在时间的限制下面。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，创造这个物质时间的时候，他创造了时间跟空间，然后这一切的物质界就在时间跟空间的限制里面。神是永恒的，因为他创造时间，所以他不在时间的限制里面。所以什么是永恒？就是在时间之上的就是永恒，你不受这个时间限制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为什么要回归真神呢？第一个是因为他是永恒的，第二个因为神是人的归宿。我们看一下九十篇第一节，说他这边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请问居所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家嘛。居所讲的好像很文绉绉，就是你的家，对不对？他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家。神不但是摩西的家，也是摩西父亲的家，也是摩西祖父的家，他们可以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，他们的先祖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以前是在乌尔，神就带领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家，去一个新的地方，他去巴勒斯坦。那其实神是你跟我的家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？我们天黑的时候就想怎么样？睡觉。你有家可以回吗？请问哪里是你的家？我们华人跟这个犹太人有点像哈，分布到全世界啊。很多人他一生啊，或者中国或台湾或香港，出去不同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移民啊？你反正不是在这边出生，都算移民，是不是？那我就想问你，曼云，你的家在哪里？ San Rafael 吗？台湾啊。所以每一个人他有他一个心里面的归宿，但是你在一个地方住这边很多年，到另外一个地方又住很多年，到另外一个地方又住很多年，就常常在想说，到底我的家在哪里？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触啊？你如果都不变动就没有，这到了现代这个时代不变动是很不可能。到现在的是 mobility 越来越强，是变动多少次的问题。 Dorian， 你的家在哪里？是 Dorian， 你生在哪里？
我生在
哦，应该算你的家，生在哪里？父母从台湾来的是吧？ OK， 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就让大家今天想一下，摩西他写这首人生之诗，他说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家。 摩西的意思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家，你是我要归回的地方。你看他整首诗歌，他最后就是要归回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定要归回我们的起源。你们饮水思源，落叶归根，根是神，神是创造者，他赐给你生命，他赐给你计划，所以要回家。所以我想到第二点，就是想说，因为神是人的归宿。第三个，神是人终极的依靠。人在什么时候需要依靠啊？有困难的时候，软弱的时候，伤心的时候，最需要依靠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宇宙间最有一位他最愿意为你依靠的，就是神他自己。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说到，诗人说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请问好不好啊？弟兄姊妹们，你很痛苦的时候，你真的可以走路躲到主里面，你说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真的这样祷告，你在灵里面这样敞开，他就真的来成为你的避难所。阿们。请问什么叫做避难所？就是可以避难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你很难过的时候，你在那里面的时候，那难过不能碰到你。阿们。有没有这样的？好，我们看到有人生的这个真相，我们讲到人生的归宿，我们又讲到人生的真智慧。所以摩西就跟上帝求七件事情，这个七件事情就是要能够活在神的同在当中。第一个求是什么？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。我就想问大家，请问摩西他这样求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数算我们的日子？请问你有没有算你的日子？你活在这世上已经活了多少日子？我想摩西在这边的意思说，神啊，请你教我你怎么看日子。你们世上的人看过的日子，就说你现在多少岁了，五十岁，你已经活了五十年，你没多活一天，你就多活一个日子，来是这样算的。但是神对人的生命早有预定，你活在世上多少年，神都已经预定了，所以你过了一天，你就少了一天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摩西说，神啊，你给我智慧来怎么样数算我的日子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要活在你的同在当中，我过的每一天是要为你而活，为你的旨意而活，所以我过的每一天都有永恒的价值，就我的算法跟你的算法是一样的。 Amen。所以圣经上也说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不要做糊涂人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把握你的时间，你不要浪费时间。摩西第一个就是说，你赐给我，教我如何数算我的日子，然后我就得到智慧的心，我说哎呦，我的日子不多啊。你们一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，如果睡觉要八小时，工作八小时，其他还剩八小时，你没有太多时间了、你真正去算，你没有太多时间。另外，你是怎么样使用你的时间？第二个，摩西跟神求的是早早保得神的慈爱，一生都能够喜乐。我就想问大家，神的慈爱的表现最大的表现是什么？神的爱把永生赐给我们，神的表达最大的爱就是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他解决我们跟人与神隔绝的问题，他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 他让我们有永恒的生命，那个生命现在就进来到我们里面，而且是丰盛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早早保得神的慈爱呢，就是你要早点信耶稣。弟兄姊妹们，信主以后最大的一件快乐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你的生命在改变。 Amen。 我们待会要请有人来做做见证啊，要经历神的生命的改变是让人最开心的。 Amen。 我就想，当你信耶稣以后，谁最知道你生命有没有改变？住在你旁边的人，跟你最接近的人。当你，所以摩西跟神就说，我要早早保得神的慈爱，神的救恩在我身上，让我改变，然后我就可以一生都喜乐。你喜乐吗？啊，我想在基督徒在传福音里面最有效的一个方法，就是你的生命的喜乐。你们，哎，你要来信耶稣啊？哎，转头就叹气，非常忧愁。第三个请求是什么？他说：“求你照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”哇，摩西非常有经验，对不对？他经历神的慈爱，他也经历神量给他的苦难。我们人生有没有苦难呢？生老病死，对不对？最基本的，会不会生病啊？病会不会有痛啊？很不舒服，很难过。但是在这边跟神求是说，在神所量给我们的苦难里面，我们仍然能够喜乐。那我就想问大家，我们基督徒也有苦难，我们在苦难里面怎么样能喜乐呢？怎么个靠主法？啊，神的话能安慰鼓励我们。我想很多时候有一件事情蛮重要的，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着他旨意被招的人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事，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，很多事情不见得是好事。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有人开车那么快就把人家撞了，这不是好事，他不守规矩。但是当我们真的爱神，我们是按着他旨意被招的时候，神会使这些事情效力，然后使这些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。这个得益处的意思不是说哦，后来就车被撞了，然后就买了一个新车所以就更好，不只是这样，是说你真的能够在这一切里面越来越认识神，你越来越有神的样式，那是真正的益处。我就想鼓励大家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自己的了解有问题，或者有些人传信息有问题，就好像给一个感觉说，哦，你信耶稣得平安。我们常常以为得平安就是表示生命里面一切都很顺利，这是一个错。其实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误解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做平安？真正的平安是在狂风暴雨里面你还很安宁的，那个叫做平安。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也很平安，那不是平安，那是什么？是呆滞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风也没有雨，大家都那个叫什么？平淡呆滞。是在狂风暴雨里面你还是很有信心，你还是很有方向，那个叫做平安。那就是摩西跟神求的。摩西的日子很不容易啊，他带领100多万以色列人，这些人很难缠的。他说他们都没有肉吃，他就跟神求，神就给他们肉。他们都觉得没什么，神就给他们这个玛拉从天上下来。他们又说，哎呀，吃来吃去都是这样，太平淡了。他们甚至埋怨到一个地步说，我们想到埃及还有大蒜还有葱啊，我们不如回埃及去啊，就还这样子的。哎呀，很难弄的人。 还不是一两个人呢，那一百多万，摩西天天跟他们在一起，摩西已经是够谦和了啊，还后来还是发脾气啊。所以摩西祷告说，上帝啊，你怜悯我，你量给我这个杯，我没办法不受的时候，你让我能够有喜乐。弟兄姊妹们，喜乐的心是什么？我们当中有可能你对喜乐这事你不太在乎什么，我就想问当中有多少人希望身体很健康的？你要健康吗？你要喜乐。怎么样能喜乐呢？摩西的祷告，你看到神掌权你会喜乐。神掌权，事情不一定好，不一定顺利，不一定照你所意，可能心里很难过，但是谁在掌权？神在掌权，不是混乱的。还有在很多的困难里面的时候，你去看到神的恩典在里面，你仔细去想，很多恩典。第四个，摩西跟神求，愿神的作为向我们显明。弟兄姊妹，很重要，我们人生里面经历很多事，你要求问说，神啊，你在教我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非常重要，非常。所以这个祷告很好。再来呢，子孙不但信仰到我们这一代，子子孙孙也看到神的荣耀，认识真神，然后呢，生命中有神的荣美。生命中神的荣美其实就是成为基督的样式，基督是把神的荣美表现出来的。还有呢，求神坚立我们的工作。很多人一直担心工作，一直担心他的工作，一直担心他的事业，一直担心他的服事。我们看一段经文呢，你看到其实有一个工作是最重要的，我们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，我们去看到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第二章，好，我们一起念好吧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跟我是神的工作啊？这是第一个工作要做的。摩西说，神啊，求你坚立我们手中的工，你手中有一个第一个工作是你的救恩，你的信仰，你这个人非常重要。你这个人跟神的关系，你的人的生命的丰盛与否，会决定你所做的所有的工作。 Amen。 为什么我们打下一个，为什么牧师邀请你们参与这21天单一礼式的禁食祷告，建立与每天与神同席的习惯？我们看一段圣经，以赛亚书30章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好，一起来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禁制不肯，你们却说，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，所以你们必然奔走，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，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。一人吆喝，必令千人逃跑，五人吆喝，你们都必逃跑，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上的大旗。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，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我们再回去到第15节好吧。我就想说，我们这21天的但以理式的禁食，就说在你的饮食上，你每天可以有一餐有一个特别的，你就是禁止自己吃很简单的，把那个时间省出来，来读神的话，来亲近神。这以赛亚书30章就讲到以色列人的光景不好，他们跟神很远，他们就走自己的路，所以神就对他们说话，他说，你们得救在乎什么？我们在想说，我们要得救怎么样？就要努力啊， 我要救我自己，要归回你们得利呢？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我们一直要救自己，我们有很多的困难。那我想看一下英文呢，英文他就说，在悔改跟休息中是你的救恩，是你的得救。什么叫悔改？你要换一个方向，你要来真正的靠神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安静，真的坐在神面前安静，很不容易哦。你安静的时候，你会想东想西，想很多，你要安静。In repentance and the rest is your salvation。 我们所谓要救恩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，我现在就请大家闭上眼睛，你想一个到两个情况是你现在最需要神来帮助你的，好不好？我们闭上眼睛，一到两个情况或一个情况，就是神，你最需要神帮助你的是什么？就在现在。那我就想问大家，你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的感受是怎么样？你的情绪上是怎么样？会不会很焦虑啊？你需要帮助吗？你就会想方法，对不对？我要怎么样从这里面出来？那可是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他说，你们得救再说怎么样？再回归回就是悔改的意思，安息就是要休息，很奇特哦。所以牧师已经提供你们未来21天我们有读经的指引，如果你没有指引，你就回归那些神的话。 Amen。你在神面前安静思想，神真的要对你说话，你可以真正得救。然后请问我们每一天工作啊，每生活是不是有很多压力啊？你有外面有压力，你里面需要什么？能力，是不是？所以得能力在什么？平静安稳。英文上说你要安静， in quietness and trust is your strength。 你在安静当中，你在相信当中，就是你的能力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困难是什么？就是下面讲的。以色列人说：“我们不要，我们不要，我们要自己的方法。”然后呢，他们要什么？骑马奔走，你们必然奔走。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，我们要开最快的车。所以追赶他们怎么样？好像越弄事情就越糟，就更多的东西来追赶你，好像弄得不完。然后呢，第17节说什么？这是一个 picture 啊、哦，我们看一下好吗？最后就剩下的好像山底的旗杆，刚上大旗，就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，就是 by yourself。但是18节有一个应许 ，Amen。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。弟兄姊妹们，神不但要我们等候他，神也在等你啊。 Hello， 神在等你，要怎么样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吗？我们来参与这21天，我们一起来突破。我知道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们啊，家人有生病上的困难，有很不容易的事情，但是这是一个回归真神的时候。那我在这个最后结束之前，我也想打开这个时间，我们有谁在过去一个礼拜或者这段时间有特别经历神呢？神的信实的，你要感恩的，来前面分享好吗？Grace 来讲一点好吧，他上个礼拜、讲的就是你讲的，就是
的经历。我来说一点我的经历哈，也是我意想不到的。我上个星期天就在这吃完饭，我就说我要去洛杉矶，就开车，开到一半呢，我的脚啊抽筋，抽得很厉害，抽得我都没法开了，我就赶紧把车停在飞尾的这个路边，打上了警示灯。 但是后来我突然想到祷告，因为我祷告是我最大的障碍，我不会祷告，那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坐在那，我就太痛的我没办法，我就说阿里路亚，我说求神哈，我说你是万人的神，我说我的脚抽得太厉害，但是我现在急于要去洛杉矶，我说在飞尾上抽筋嘛会很危险的，我说求神，我说你帮助我哈。然后我就在那里念完了以后，是我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然后我就坐那里慢慢过了一会儿感觉脚舒服了一点哈，舒服我又开，那就一路就到了洛杉矶。结果后来坐下来，我还跟我洛杉矶的朋友讲，我说今天真神了，我讲哈，我说脚抽得厉害得不得了，我讲的，后来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要祷告，我说祷告完了过了回来感觉挺好了，我说我就到了，就后来他们还在那里笑我在讲嘛。所以这个呢是我一个就是感受，真正的感受。那所以那昨前天晚上跟大家讲了这个事情，他觉得说要我把我的这个感应哈分享给大家，所以今天说给大家听听，谢谢你们。
非常好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还有没有？有没有感恩经历神的事情？因为我们那个 Linda 没有关系，没关系 ，Linda 你讲，都可以，反正都可以有机会。
大家好，刚鬼使说他就想到要祷告，然后就念念念，然后回去以后他的朋友就笑他，因为鬼使刚刚信主，所以呢他没有很多祷告的经验，所以呢这是第一次神让他尝试到祷告是这样，神是这样子爱我们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无力的时候我们求神一定给，就看我们求不求，我们求神一定给。那你的朋友为什么会笑你呢？因为他们都还没有信主，哦，所以如果他们信主啊，他们会说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再祷告来感谢神，啊，哦，那这是我的感想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不说，我就觉得我受圣灵责备哈。那上个礼拜牧师有讲说，有什么家里面有人，有病痛或者怎么样，你要感谢的，你出来，我没有出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感谢的话太长了。我真的我要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的事太多了。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我7月8号半夜11:40接到我妹妹从洛杉矶来的电话，跟我说大姐你赶快起来，妈的病危通知已经出来了，我妈妈被脓肿发了病危通知。以前的病危通知是一张红色的这么大一张，然后挂在床前啊，挂在床就床那个。现在病危通知是一张小小的红条子，插在护士的值班那个床头那边。哦，那然后我就很紧张，我当天就买飞机票，当天晚上就赶回去了。然后我也叫我妹妹，当然她也回去。就像我的女儿也说，妈，我也要回去，因为我女儿是我们丁家最大的一个孙女啊，她是。我爸爸妈妈最早的一个孙子，一个第三代，所以呢从小受尽了呵护。他躺在那个就是生完以后我抱回家，那个全家人像苍蝇一样嗡着他，然后呢哎呦他的脚好可爱，他的手好可爱，他什么地方都可爱，都是神奇妙的创造一样的啊。所以他从小受 grandma 的那个照顾啊最多，所以呢他很想婆婆，她要回去看婆婆，我就很感动啊！我没有叫他们呢，因为我知道现在的儿女啊，如果不常常来看你，或者是不常常回去看祖父母，不是他不孝，是他真的没有时间。我很能体会下一代，因为我是教 teenager 出生的，我在中国海专、黎明工专34年前，我来美国的之前，我在中国海专跟黎明工专教书的。那我的学生最喜欢我，因为他们觉得。我们找到一个最了解我们的老师，那个时候我才20多岁，啊，那所以我的学生很喜欢我，就是因为我懂他，他们也知道老师懂他们。他们交男朋友、交女朋友，他们不给家长先看，来带来给老师先看，啊，那我就觉得，就是我是一个喜欢了解人心灵的人，哈，啊。那我讲我妈妈这一点，我长话短说。我接到病危通知我回去，那我女儿也回去，我们一共回去了4个人，洛杉矶一个，旧金山3个，我妹妹，我就帮我的妹妹买票，帮我女儿买票，然后我们都回去了。洛杉矶的妹妹她自己回去。那然后呢到了荣总， 我是早上5:45到，然后我弟弟呢，我叫我女儿不要跟我弟弟说来接妈妈，我女儿就非要叫我，就跟我弟弟说，我妈妈几点要回去。我就跟我女儿说，交通那么方便，我坐那个灰狗巴士就可以坐到我家，我们在那个内湖的那个科学园区的那一站，就在那一站。我就说我可以到那边，你为什么要麻烦舅舅？他说妈 ，You are old. I don't think I'm old.我女儿说：“妈妈，你老了，你不可以老是这样自己一个人，又要拿行李，然后心里又那么难受，这样子自己走。因为我女儿他们没有买到票，他们只能第二天跟我妹妹一起回去。所以呢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大弟弟跟我说，我小弟弟3:30他就起来，他就急得就说 ，prepare 准备好了要去接姐姐，因为我们家住内湖，那个机场在桃园，很长的一段路。所以呢，我就很心疼我那个那然后。”我弟弟接到以后，当我们是相拥而落泪，我就跟我妈跟我弟弟说，我们到了医院不准哭，因为妈妈还在。我就跟我弟弟这样讲。那然后呢，后来我们到了那边，然后呢就马上东西一放就到荣总去，我就手啊拖住我伸到我妈的脖子底下，拖住我妈妈，我就跟我妈说，妈你要加油，你要加油，你一定要度过这次的难关，我们都回来看你了。我就说明人跟那个青青他们明天就到了，那华华就是我最小的妹妹已经到了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去看。那然后后来我妹妹就在后面叫我，我妹妹说你自己说不可以哭，你都快掉眼泪了，你听你的声音我们就着急了。那个时候红条子搬那边，然后我妈妈的那个她是什么病呢，她是血管里面二氧化碳排不出去，那么排不出去带着氧气氧就进不去嘛，哈，就进得很少，然后人就会很 weak。 那为什么他二氧化碳排不出去，就是因为他心肺开始衰弱，没有觉衰弱了啊。因为我的母亲已经93岁了，感谢主啊。那然后呢，我们每天第二天我妹妹跟我女儿也回来，我大妹跟我女儿回来，我们每天一大早就到荣总去，然后就陪着我妈妈，然后我们轮流去吃饭这样子。那护士小姐嫌我们很烦呢，她觉得你们不用来那么多人。那我们觉得我们从美国回来就是要来看妈妈，就是给妈妈加油，我们回家那算什么了，我们就不舍得走，我们就一下护士小姐来赶我们走，我们就到走廊上啊待一下，然后就进来这样。我们几乎这样子，我们真的，我们那几个人真的像大头苍蝇一样，一直盯着我妈妈，你知道吗？盯了那几天。哎，后来我妈妈那个血本来8:00，因为她本来5:00、6:00、7:00，到八的时候，护士那个医生就跟我弟弟说，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。那然后呢，我弟弟就问他说，那像这个情形的话会拖多久？因为我弟他决定要不要什么时候带我们回，通知我们回去。结果医生就说1-2天，最多2个礼拜。那当然我弟弟赶快通知我妈就回去。我们家有6个兄弟姐妹啊，我们回去，我们在妈妈身边5个，有个二弟在成都，他没办法走不开，所以呢我弟弟就跟他说，你等等通知等消息这样。那然后呢我们回去以后，我妈妈她居然到了8:07以后呢，哎，开始往下掉了，她那个指数啊，二氧化碳的指数开始往下掉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医生就带了一群那个实习医师来看，因为他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病例嘛，已经超过2个礼拜了，已经超过2个礼拜了，然后开始往下掉了，啊，我们大家都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呢，那个医生实在是我对这一点我有点不满意，他就在我妈的床头就说啊，你们家属要心理准备啊，那个这个是忽好忽坏，也许 anytime 都有可能这样。那然后呢？那个我就看我妈的眼神啊，非常那个生命力很强的那种啊，好像不甘心死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啊，你知道？后来我妈妈真的出院了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赞美主啊！因为我那时候回台湾的时候，我都没有跟任何人通，就是没有跟我任何的亲戚朋友啊什么联络。然后呢，一直到我妈妈出院了以后，我们大家就心就 relax， 你知道？那然后呢，我才就说跟很要好很要好的朋友啊联络这样子。那你看我现在我还没有讲我在飞机上是怎么过的， 我呼求神。我那天晚上我11:40起来，我看 email， 看完以后我马上打电话到台湾，因为那时候台湾是白天嘛，我马上打电话到台湾，我倒在家里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然后我妈妈的佣人啊什么都在都在医院呢，然后我就打我弟弟手机，那我就跟我弟弟说我马上回来。我那个时候打完电话以后，我就跪下来祷告，我就呼求神。你知不知道呼求神多有用啊？你知道我们那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呀，我就呼求神。那后来我就起来赶快把行李拿出来，箱子拿出来，把换洗衣服摆进去啊。然后呢第二天我早上买飞机票的时候又有一个打击，因为那是礼拜一早上，我买飞机票的时候我说今天我就要，他说什么时候走，我今天就走，我妈病危我今天就要走。哎呀，你今天怎么走得了啊？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不知道机场啊，礼拜六才飞机断成两节的，他说10条跑道只有2条通，我不知道你上不上了飞机。后我又哭了，我就说那怎么办，我说我一定要那个，我说不管了，你就帮我订今天了，哦，开票就开今天了啊，因为反正现在电脑票嘛也不需要你去拿的，那然后开了。后来我到了机场又感谢主，我顺利的上了飞机，我们的飞机也顺利的起飞。因为到礼拜一早上是2条，后来就变3条4条，我是礼拜一晚上的飞机嘛，哦，我坐长荣飞机是礼拜一晚上，结果呢我就顺利的回去了。那我在飞机上呢，我就一直呼求神，一直呼求神，我又哭哭，然后根本睡不着嘛，我就哭哭，然后累了啊，然后呢又反正就是一直呼求神啊。真的，我就说我在家我曾经匍匐在地呼求神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以前的 apartment 啊，那个房客啊，房客不搬家也不付钱也不搬家，然后我不知道要怎么办，我真的匍匐在地呼求神。我匍匐在地是跟谁学的？是跟焦元莲牧师的师母学的。他说他的儿子不是那么聪明，可是现在进了医学院，他不知道他儿子医学院能不能毕业，所以他就匍匐在地呼求神。哦，我才懂，哦，我们基督徒还可以匍匐在地呼求神。有人在说不好意思嘛，就自己房间关起来，在自己家里面匍匐在地呼求神呢，你知道，真的，我们多么有福气，被神拣选为他的儿女，我们多么有福气，我们有祷告的权柄啊！那我们现在也呼求神安慰温妮一家人，安慰温妮的爸爸妈妈和弟弟啊，也呼求神安慰他的先生和他的孩子，亲自照顾他家，大家小家都求神亲自照顾。谢谢。
啊，谢谢琳达。
就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经文是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。我觉得这个安息对于我来说也是蛮重要的，因为在这个星期，我就简短的说，在星期四晚上，就是我突然就是不知道几点钟，我们也看表了，荣荣还有师母突然打电话来给我，就说你赶快为 Wendy 祷告，因为 Wendy 现在在急诊室。我说哦 ，Wendy 又去急诊室了吗？那后来呢，就是正在为我和我妈妈，我那天也就是很奇妙，神的作为，就让我打电话跟我妈妈，我说妈妈赶快为 Wendy 祷告，因为她现在在抢救。后来师母跟我讲说 Wendy 已经没有呼吸了，那我说哇，真是情况蛮紧急的。然后过不多久，就是 Aaron 弟兄也打电话来给我，他说石定啊，你要继续为 Wendy 祷告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就心里就好像蛮有负担，就一直在挂念着 Wendy 姐妹。然后到大概晚上10点多11点，我就知道了 Wendy 已经是安息在主怀。那当时我心里真是也蛮难过的，因为 Wendy 姐妹也是我很熟悉的一个姐妹，过去我们也是经常在一起在喜乐小组，然后也有在一起祷告。那么她突然走了，对我来说也是很 shock 的，但是呢，就是神的灵也在安慰我。那当时候呢，就是很奇妙，神就给我两个图像，就是 Wendy 姐妹笑得很开心啊，她因为她每次只要是主日我见到她，她就会跟我笑得很开心，她那个脸真是笑得很灿烂，就是实地应着每次就这样笑。所以我当时我就知道，就是神已经把 Wendy 姐妹带到神的里面，她是在一个去到一个是很美好的地方，所以我当时我心里就很平静，真是很安息。我们的安息也是从神那里来，我就是很感恩。 平常我是有时睡眠会不好的，特别是这么晚上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，心里会肯定那天晚上是睡不好觉。但是那天很感恩，就是神很使我得到安息，我睡眠很好。是昨天牧师也跟我讲，他说你也曾经有过突然失去亲人的经历，因为2年前我先生也是这样突然在睡觉然后就过去了。他说你的经历也会成为他们家庭的安慰，成为罗黑列的安慰和鼓励。所以今天神的灵也感动我，今天一定要去跟罗黑列说安慰的话语，说很感谢神，神就是在我们是我们患难时随时的帮助，也是 Wendy 一家的随时的帮助，也唯有神是我们的使我们在风浪里面得到安息和站立稳的神。谢谢主。
好，我们最后起立，我们最后起立结束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因为你亲自在我们当中，你借着敬拜的时间，借着你话语的宣告，借着弟兄姊妹们的分享，主，你对我们说话，主，你要我们安静知道你是神。主，我就特别祷告，求神安慰的灵来到我们当中，亲自安慰每一位需要受安慰的人。主，求主刚强的灵来到我们当中，来刚强我们每一个需要被刚强的人。主，也求主亲自来到我们当中，邀请我们要学习每一天花时间亲近神，等候神，在未来21天，主，真的来追求你，成为我们建立一个天国文化的习惯，就是活在神的同在当中。主，求你恩待我们，这次把温迪的父母、他的弟弟、家人，还有 Rogelio， 还有他们的小孩都交在主的手里，求主亲自与他们同在，求主亲自安慰，求主也亲自与他的安息礼拜、安葬礼这一切的需要的安排同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从开始直到如今你都一直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感谢你，我们就赞美你，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下面分组的那个小组的讨论。